为什么那么累啊？
压线大概是20分，19分。
欢迎收看《全民通车吧》，大家好，我是韵女。啊，早上那个惊魂，惊慌失措，我到现在还有点胃痛，然后好险好险赶上了，赶上了。所以这支影片也蛮特别，我们是来到花莲呢进行拍摄，要一起来迎接宾士的 EQ 系列，算是2024年推出的小改款的第一款车款，有 EQA 和 EQB。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呢，今天会先帮大家试驾的是 EQB， 然后是300四轮驱动一个版本，不过我们在明天呢会把它开回北上去台北，在这个过程中呢会好好测试包括电耗啊，还有整个行路上的感受。那正式开始之前，我觉得还是要先回顾一下宾士在2023年的一个总体的成绩单，大家一起来帮他鉴检一下好了。在官方呢其实还是有推出一个数据，是在去年整体的电动车全车系的销量呢是来到了1900台左右，占全车系的整体的销量呢其实已经来到 10%， 也就是超过双位数了。所以可以慢慢观察，其实在接下来的未来几年呢，电动车的占比应该只会逐步的往上提升，这个是小小的观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整个 EQ 系列呢在今年也有一些布局的蓝图，除了揭开序幕的 EQA QB 比较入门车款之外，包括像是更豪华车款 EQE 还有在 EQS 等等都会接续来推出。但是有两个车款呢，我觉得大家是旗舰型顶级买家的话可以期待，像是呢有 EQS 的 Maybach 版本，还有一台我个人其实算是非常期待，就是 G Class 正式也要加入 EQ 系列了。它有一个最吸睛或最让人家期待，就是它可以原地360度的 G Turn， 哇，很令人期待。最近风车霸呢才有去拍摄仰望嘛，那个看到画面我觉得整个冲击感还是蛮震撼的，所以呢都很值得期待。这次呢 EQA 到 EQB 的一个小改款，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总结来说呢其实就是加量不加价。加量了什么呢？例如说在外观上就会标配给你 AMG Line 的套件，所以在车头呢最醒目也是最大的一个改动呢，就是它新增了星芒式的水箱护罩，而且从 EQA 就有咯。那到 EQB300 呢，它的水箱护罩的这个三芒星就会是镀铬的一个三芒星。很多人说开宾士怎么样，就是要有一个摘星梦啊，所以就一整排的星星就给你。我自己会觉得比上一代呢可能都采用横栅式的水箱护罩呢会更有一个精致感，还有更有一个高级感，所以我个人很喜欢宾士的三芒星星。那另外还有哪一些改动呢？包括像是这次呢也是标配可以给你的是19寸的一个轮圈，但是呢在300的版本呢其实你可以加量不加价，你可以选到20的轮圈。还有选配呢是这个特殊漆，它是消光的深灰，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确实是蛮好看的。我们在刚刚一批的媒体车当中，我觉得它是最好看的，也是最吸睛的。那选配价是78000块，颜色好看，那喜不喜欢就看个人要不要选。但是消光的漆呢其实基本来讲照料上好像会稍微要小心细心一点。再来全车还选了25000的一个黑化的套件，所以包括像是行李车架啊，然后前方后方的一些饰条，还有包括像是后照镜呢都会有一些黑化的套件。那来到车尾呢，车尾也是搭配整个 AMG Line 呢有做一个小小的改动，我觉得比较像是线条上的一个改动。同样呢也是做贯穿式尾灯，但是呢会发现有两条细细的线条其实还是和上一代有所差异，还有后面两颗大的方向灯整个铺层的线条也是有所差异的。所以呢小改款外观有差异的地方跟大家提点一下，紧接着在车身啊或尺寸上其实都没有一个改动，那内装的部分我们就进车内再来跟大家聊。大家有感受到吗？这次啊在整个音效上，包括像是刚刚发动或熄电门熄火，跟我们在锁车开锁等等的音效其实都有点改变，我们补个收音给大家听听看，就是会有更科技的感觉。那我们也熄火试试看，有没有这感觉还蛮细微的。那当然呢这次在整个内装上有哪些改动呢，我们也跟大家提点一下。第一个 标配给你，就是抬头显示器了，现在也不用选了。还有我们往上看，全景的电动天窗也是标配给你的。那包括呢 AMG LINE 的套件，在外观内装上当然也有套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是方向盘，还有一些座椅啊等等，这次呢也都是标配给你，不用选的。其他就是在科技面的部分， MBUX 的这个系统呢，它也升级到了 2.0， 有什么呢？例如说我们过去在比较旗舰车款才会有的科技功能，像是有鱼骨的扩增实境导航，哎，现在 EQA 跟 EQB 系列也都有了。还有包括像是专属于在电动车上，现在多了一个叫做 Eco Plus 的模式。那我们在萤幕当中呢点进来，就会发现它这边有充电嘛，可行驶距离的这个部分呢，它是新增的，叫做 Eco Plus。 如果我们把它按下去之后啊，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我们所谓的设定档，就是它已经启用所有的节能模式，它会帮你认为说耗电的东西全部都帮你关一关。所以包括你看空调啊、舒适啊，或者是驾驶等等啊，它就会该关的帮你关一关。然后现在说哎，帮你加了3公里不小补啦，如果就是真的差一里路，快要到充电站啊。Eco Plus 也是这次所新增的一些功能。还有呢，像是现在也内建了包括 Apple Music 的 App， 还有 Spotify 的 App。那在音响呢，如果你有选到，也就是 EQB 300的话，所以是 Boommaster 的一个音响嘛。还有一个我刚刚其实有感受，但是比较难呈现在萤幕面前给大家，就是它有 Dolby Atmos 的一个功能，所以刚刚在里面聆听跟感受真的很棒耶，我觉得有给人家那种好，就是宾士有那种豪华的感觉。所以这次的音场还有这个整个音响或线上音乐，我觉得是不错的。那刚其实我有询问了一下原厂啊，其实包括因为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第三方的一些 app 可以来做支援了嘛，那大家例如说很期待可能 YouTube 会不会有，那刚刚原厂有表示呢，在今年下半年的 E-Class 系列应该就会看到这个加入了 MBUX 的内建的系统里面。车内的使用空间有哪些改变呢？第一个是在中央扶手铺陈的地方有些改变，在这边呢做了一些简化，所以可以有个小平台可以放放杂物啊，像女生可能放口红等等。那整体来讲视觉上也是更加简洁利落的。后面的空间也因为这一次在车身尺码没有任何改变的关系下，所以后面的空间的使用上感受会是和上一代差不多相同的。那包括像是上一代第二排可以做13公分的前移等等，这些调动也是一样。还有呢，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在椅背座椅的部分，它可以有多段的倾倒，所以这就给使用者很方便，可以去调到自己喜欢的角度。那第三排呢，一样 EQB 还是维持有5+2的一个选择，所以第三排也是有座椅的。最后一个小改动就是在充电孔的部分，全车也来到了5个 Type-C 的充电孔。所以以上呢大致就是一些内装的改动。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聊电动车可能会拿来跟特斯拉对标嘛，我觉得跟特斯拉对标最主要的差异真的还是在内装的铺陈上，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宾士它该有的呢，在这个规格上该有的东西还是会给你，整个铺陈啊还在感受上确实跟特斯拉还是蛮不一样的。但是重点是明天我们会北上回台北，所以会完整的帮大家做一个试驾，还有包括电耗的测试，明天都一起公布给大家。所以就再一次好的，我们现在准备要回程北上的路上啦。那在启程之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里程的电脑呢都归零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哦。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导航回到台北大概两个半小时左右。那最后呢，也会跟大家实际公布一下整个电耗表现。那还是跟大家带一下它的马力啊、动力的一个配置。EQB 300呢，它的马力来到是228匹，那扭力有390牛顿米。其实呢，它的电池容量呢，跟整个动力其实和上一代改款前是没有改变的，它电池容量一样是66.5千瓦小时。但是呢，这次在整体的一个续航里程有提高了一些些，来到了447公里。 总结来说呢，是宾士他们又在优化了他们整个算是电池还有能源管理系统，在这次发表的包括 EQA 啊到 EQB 不同车系，其实大概都有增加可能30几公里以上的这个里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算是可观的。像是 EQB 250 Plus 呢，这一次在小改款之后的续航里程也突破了500公里，在 WLTP 的一个数值之下，所以我觉得这个电源管理系统的一个进化呢，在电池容量大小没有改变，可是这个升级感觉是有感的。那当然最后电耗呢也是会帮大家来公布一下啦。过去其实我们会形容宾士它是气氛灯灯光的魔术师，有没有？我觉得这次啊，在整体的体验上啊，它多了一个叫音效的魔术师。不晓得大家在现在我们收音听不听得到，其实我们在踩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在虫鸣鸟叫一个森林里面的感觉？大家感受一下，有没有？不太确定现在收音收得出来，但是会有小鸟的叫声，会有海浪的声音，然后呢再搭配我们前面这个山景，开起来很不一样的感觉。这次宾士呢，在音效上，模拟声浪的音效上有4种模式，我们让大家听听看。首先是第一款，它其实还会有点环绕的感觉，我们坐在车内听，好像更科幻一点。接下来的这2个模式呢，是他们先免费呢给你做试听使用的，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在1年过后啊，在商店呢去做订阅，就是续订的意思。那我们来听听看，比较低沉的那种感觉。它到现在其实我们算是在一个待车的状态，其实都还会有这个音乐。所以4种模式，有觉得要加购的感觉吗？喜欢吗？另外我们觉得很特别是在包括开锁跟解锁，这次的音效也是在宾士上其实没有听过的，
大家听一下哦。现在有这么多音效就对了，音效魔术师。
所以啊，包括这么多解锁、开锁，还有各种音效，有没有？宾士现在开始玩音效了，不太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一点呢，在可能整个行路的感受上，我们现在眼前这片景超美的，搭配这个音效，真的很有就是开在大自然的感觉。那全程呢，我们现在驾驶其实是把它设定在 D Auto。D Auto 其实过去宾士电动车已经蛮习惯用这个逻辑去驾驶嘛。那今天这一次我是第一次体验，因为平时我在开特斯拉，它跟过去可能像 Volvo 啊 XC40 他们有那种 One Pedal Drive， 就是一个踏板踩到底的逻辑，真的是不太一样。今天我觉得体验起来也蛮好上手的，而且我会发现呢，好像又更省力一点。因为你在其实行驶的时候啊，基本上你也不用去踩电门，它就会有一种缓缓滑行，然后还跟前车距有点维持距离的那种感觉，所以感受上蛮像是你实时就开启了 ACC。 所以我也蛮好奇说，如果我们全程都开 D Auto， 那北上最后的电耗的表现会是如何，感觉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刚刚沿途开了一小段山路，所以来讲一下驾驶的感受。在 EQB 300这一台呢，它其实悬吊是有可变阻尼的一个悬吊系统的。那整体来讲，其实设定上我觉得还是偏舒适啦，只是你在不同的驾驶档的设定档的时候呢，去开启这个选项，还是有些微的感受上的差异。不过呢，我觉得本来以可能 EQA、EQB 的定位来讲，都还是以舒适悬吊的感受居多，毕竟也蛮适合家庭啊等等的一个使用。 EQA 和 EQB 这样的车型呢，我觉得它给我一个蛮好的视野的感受，就整体的视野感受是高的，所以开山路啊，其实视野感受会蛮好，你也不用担心到太多。那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比较更紧凑一点的车身的感觉的话，那或许可以往 EQA 去做选择。那 EQB 呢，其实它就提供那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感觉嘛，例如说我们今天来花园出游，你想要在一家大小，我觉得也是非常 OK 的。 刚刚沿路其实是慢慢下山下来，那我都有一直在观察它的动能回充的状态，我觉得还算是蛮积极的。但整体来讲呢，我刚刚并没有特别去踩踏电门太多，所以它在一路下山呢、啊，都慢慢的可以很自己自动的去行驶它，整个过程其实是蛮平稳的，它不会很激烈的去做动，例如说要回充的那种感受。所以这个 D-Auto 目前我使用下来，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那我们现在剩一个多小时左右的车程。所以就慢慢开回台北喽，然后再跟大家公布最终的结果。好，我们终于到台北的目的地了，来公布一下电耗结果吧。我们总共行驶了154公里，耗时是3小时23分钟。来公布一下，美都电的电耗是5.7公里左右，算是在一个合格水准的表现，又比预期可能好一点点。这次我们从花莲北上过程，包含山路啊、上山下山，还有高速等等，其实都有体验。那我们是两位成人，还有我们2天1夜的行李，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值呢，应该是蛮有参考价值的，就提供给大家啦。最后呢，简单帮大家总结一下，这次是属于小改款的一个定位嘛，但是呢，包括给的配备，还有呢，在整个能源管理系统增进了之后给的续航里程等等，其实还是蛮有料的一个感觉。不管在外观套件、内装、抬头显示器、Boommaster 的音响，还有呢，例如说像 MBUX 的一些多媒体系统等等，过去啊帮大家摊开那个选配表，加一加差不多要20万左右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一次整体算下来，真的就算是加量，但是不加价给你啦。当然早买早享受嘛，那晚买呢就是有这些新的配备，在小改款之后可以来做选择。那个人认为呢，其实还是会期待说宾士在接下来2024年有更多新的电动车车系可以加入一些杀手级在电动车可能会有的应用，例如说像 V2L 啦，或者是也可以在车内可能充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 YouTube 啊等等，这种专属于电动车才可以使用到的功能，希望宾士可以好好琢磨一下。那也很期待呢今年电动车不管各厂牌的一个表现啦。那对于 EQA EQB 大家有什么意见跟想法，都欢迎在下方留言。那我是韵瑜，另外还有希望大家可以敲碗，今天呢这次是代表全民风车爸来嘛，希望未来也可以代表开机店一起来参加汽车公办的活动好吗？两个频道都帮我们订阅起来。那我是韵瑜，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拜拜。